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教育家安东尼·安杰罗曾经说，无论去哪儿，不管什么天气，都要自带阳光。保持乐观，用正能量面对困难，不被环境影响，这是令人羡慕的状态。不过当我们越多挖掘，就会发现，其实没有人天生自带阳光，也没有人能够一直保持阳光。但是我们可以朝向阳光，让阳光洒落我们的心田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继续借着电影中的故事，挖掘当中的亮光。
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，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。让我们一起聊电影，谈生命，用故事照亮人生。这里是电影星球。
欢迎来到电影星球，在这里精灵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，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。最近我们开启了新的电影篇章，2017年上映的《美女与野兽》真人版。上一周说到，贝儿在城堡仆人们的邀请下，享受了一场视觉、听觉与味觉的美好晚餐。晚饭过后，贝儿跟茶壶太太有一小段的对话。这短暂的谈话虽然还没有让贝儿对野兽改观，却让他对这个城堡更加好奇，想起了那不可进去的西厢房。和茶壶太太道晚安之后，贝尔就偷偷地走进西厢房，看到散落一地的杂物，墙上挂着一幅巨大家庭照片，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小男孩。接着阳台桌上的玻璃罩吸引了贝尔的目光，走近一看，是一朵矗立的玫瑰花。正想要好好瞧一瞧的时候，一声怒吼打断了贝尔。野兽愤怒地大喊，你在这做什么？你把他怎么了？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好事吗？你可能害死我们，滚出去。贝尔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，他也被野兽吓到，马上夺门而出，逃离城堡。然而这个时间独自离开城堡非常的危险，贝尔骑着马虽然跑得很快，没过多久一群凶恶的狼群又出现了，他们攻击马，让贝尔从马上摔了下来，眼看就要被狼群吃掉，野兽却突然出现和狼群对抗，成功吓阻狼群，让他们退缩离开，但自己也随即不知倒地。贝尔本想趁机离开，但看到倒在地上的野兽，动了怜悯之心，他靠近野兽，请野兽帮自己一个忙，野兽要自己站起来，贝尔才能够陪他回到城堡。回到城堡，贝尔帮助野兽清理包扎伤口。虽然野兽感到疼痛，不想要配合，贝尔也不怕。他告诉野兽不要乱动，就不会这么痛了。野兽回嘴，如果贝尔不逃跑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。贝尔不甘示弱地回应说，如果你不吓我，我也不会逃跑。两个人一来一往的争论，你根本就不应该去西厢房，你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。野兽听到这儿，顿时不知该如何辩解。 只好转身生闷气。贝尔更是不解，脾气如此暴躁又不讲理的野兽，为什么城堡里的仆人却那么关心他？况且是野兽害他们被下了魔咒，他们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不是吗？茶壶太太却说，主人小时候失去母亲时，他残酷的父亲硬是让这天真的男孩变得跟他一样，而我们却袖手旁观。接下来是原版动画电影中没有的剧情。在真人版电影里有一首新创的歌曲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解释了野兽童年的阴影跟悲伤，也表达了仆人的叹息和盼望，以及贝尔的感受跟反思。首先出场的是一位小王子站立在妈妈的病榻前，小王子就是童年时期的野兽，对着妈妈唱道，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我的人生才刚要开始，在这一生结束之前，我会离开你吗？没多久，小王子就被父亲强硬地带离开来。接着是城堡的仆人们带着叹息又充满盼望的歌唱，过往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哪怕只是一天，翻转被咒诅所造成的束缚，将光明的日子带回。哦，我能唱出这些黑暗日子所带来的痛苦，纵使我们被禁锢在咒诅之中，今晚我仍要唱出奇迹。看到城堡的仆人们在被困住的处境里仍旧有积极的心态，不禁让贝尔感到惊讶。他发现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的悲伤，但同时却有这么多的爱，也不禁让他反思自己过去充满天真和自信，相信自己可以掌控未来，如今虽然更多了解城堡中的事，却也更加没有把握自己和这座城堡未来将会如何。然而城堡里的仆人们仍旧带着信心唱道，阳光灿烂的日子将会归来，我们坚信如同相爱之人一般，那阳光灿烂的日子会再次照耀我们的国度。当我们看这首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歌词，其实很容易会被一种特别的氛围所触动，那是明明身处在黑暗里却仍然相信光明会回来的信心。城堡里的仆人们其实没有任何外在的条件值得他们这么乐观，他们被困住，被咒诅，没有办法改变现况，还越来越糟糕，甚至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受害者。但奇妙的是，他们没有让苦读取代盼望，反而在黑暗中仍然选择去爱，去相信，去等候。这让精灵想到诗人大卫，他留下了许多诗篇，其中诗篇第13篇非常诚实地描述他人生的破碎跟无力。面对生命中的患难，大卫不是一开始就充满信心，他也会困惑痛苦，甚至觉得被神遗弃了。大卫向上帝祷告说，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转脸不顾我要到何时呢？我思绪烦乱，日夜忧伤要到何时呢？我的仇敌占上风要到何时呢？这是很真实的内心状态，非常的忧伤，脑袋一直转个不停，这让大卫失去了耐心，使他心中烦躁不安，一连问上帝四次，要到何时呢？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我们总是期待事情按着自己的意思发生，而且最好是现在立刻马上，但往往事与愿违，甚至超出了我们预期的时间。但是大卫并没有一直停留在愁苦当中，大卫选择仰望神，因为他知道尽管自己的感觉很不好，但上帝并不会因为自己感觉不好就不垂听他的祷告，不看顾他。等候往往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功课之一。如果你翻阅圣经，你会发现有很多圣经人物都经历等候。亚伯拉罕要神的应许下等候25年，以撒才生出来， 以撒要等20年才有小孩，约瑟等了13年才获得自由，并且被提拔为埃及的宰相，应验了他少年时梦中的意象。摩西则是等了80年才被神呼召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。上帝的时间和我们是不同的，有时候上帝让我们等候，是因为他要做出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。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听见拉撒路要死了，他没有马上去医治拉撒路，反而等到拉撒路已经死了才到现场。但是当耶稣到的时候，却带来了更大的神迹，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最困难的就是等候，但是当我们等候是有稳固的根基，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之上，我们就能够转悲伤为盼望，转忧伤为喜乐，像大卫在诗篇13篇的最后所写的：我信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要因你的拯救而欢欣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为他以厚恩待我。从神你在哪儿转变为神啊，我要倚靠你。真正的盼望不是因为问题消失了，而是因为我们重新把眼光转向上帝。这让金玲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李若兰所唱的《等候》。
当我疲乏迷失在黑暗之下，唯有你的话语成为照亮我的光。当我沮丧甚至被世界捆绑，唯有你的双手安慰我，使我释放。后我的心 迎着你给我的盼望，迎着你给我的力量，迎着你我的一上腾翱翔，迎着你我的一上腾，我祝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电影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李宇恒创作、李若兰所唱的《等候》。我们今天在《电影星球》为您挖掘的是2017年上映的《美女与野兽》真人版。故事说到，野兽帮助贝儿驱赶了凶恶的狼群，因此受了伤，于是贝儿决定陪野兽回到城堡。在照顾野兽的期间，贝儿更多认识城堡的咒诅。仆人卢米亚说，当最后一片玫瑰花瓣掉落，主人将永远变成野兽，我们则会变成古董摆饰，没有什么用处的家具。贝儿很想要帮助他们，他相信一定有办法可以破除魔咒。的确有，而且仆人们知道，贝尔极有可能是破除魔咒的关键。可是茶壶太太却温柔地说，这不是贝尔你应该操心的，个人做事个人承担。城堡的仆人们其实知道破除魔咒的答案，他们甚至认为破解魔咒的关键很可能就在贝尔身上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未来甚至是存亡都与贝儿的选择息息相关。等了那么长的时间，好不容易出现了一线曙光，仆人们大可告诉贝儿实情，只要贝儿爱上野兽，野兽也爱上贝儿，魔咒就会破除了。但他们没有，反而茶壶太太再次表达她对于贝儿的温柔，以及她对于自己过去纵容野兽的悔意。茶壶太太没有责怪任何人，也没有把破除魔咒的压力强加在贝儿身上。不操控，不施压，茶壶太太选择等待。仆人们相信，如果贝儿真的是那个关键，那么真正能够带来改变的不会是压力，而是对方发自内心的选择。真正的爱不能够被逼出来，只能够被唤醒。所以旧约圣经的雅歌书曾经说，不要叫醒或惊动爱情，等它自发吧。从上帝对人的爱来看也是如此。很多人对于基督信仰有一个误解， 以为神是强迫人的，控制人的，好像一定要人顺服他，跟随他。但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，会发现神会邀请人跟随他，神会向人表达他的圣爱，但是神从来不会强迫人爱他。让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曾经有一位年轻人来找他，年轻人问耶稣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着永生？耶稣先是对年轻人提出一些衡量生活的标准，这是年轻人非常熟悉的摩西律法十条诫命。年轻人说，这些他都遵守了。接着，经文特别写了这一段，耶稣看着他，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但是年轻人听了耶稣这话，就变了脸色，忧忧愁愁地离开了，因为他的财产很多。请留意这个顺序，不是年轻人做对了什么，耶稣才爱他。在年轻人还没有改变，甚至最后选择离开之前，耶稣就已经爱他了。耶稣对人的爱，不是建立在你有没有做到这些或做到那些，而是出于他本身的怜悯跟主动。并且正是因为耶稣爱他，所以耶稣没有强迫他。他看着年轻人并且爱他，因为耶稣知道人若非出于真心，就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改变。耶稣看出年轻人的钱财已经成为了自己跟神之间的阻碍。可惜的是，年轻人为了自己的欲望，放弃了永生的盼望。对这位年轻人的记录就到这儿结束，从此他没有再出现。是否他离开之后依然守着自己的财产，直到进入坟墓？还是当他听见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并且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之后，成为了回应耶稣之爱的忠心门徒呢？不论如何，正如摩根牧师所说的，耶稣以明耀的光照在那年轻人的心中，无论他从此以后是迈向死亡或永生，他的道路都是一目了然的。愿你我都走在回应主耶稣之爱的道路中，直到永远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赞美之泉第28张专辑《恢复敬拜》当中的《爱你直到永远》。
出吹，但能感觉他轻抚过我的脸，我看不见你慈爱的容颜，但在我眼前是你创造的美丽世界。
星空如此浩瀚，总能发掘新知。人生如同寻宝，处处充满惊喜。每一颗星星都在指引方向，每个星球都有其美丽的特质。星之导航，带你探索人生的未知，看见人生的丰富面向。
这里是莲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星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13229966122，请注明导航。或者你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星之导航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，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。星之导航，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。